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这个11章的15到18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了这些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带领你的儿女在圣殿中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洁净，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借着你的话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个主日，我们讲述了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从这里开始是主耶稣在地上福音事工的重要转折点。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是旧约圣经启示的，是旧约先知预言的。从旧约先知以西结和撒加利亚启示的预言，我们知道当南国犹大悖约犯罪，上帝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来管教他们。在公元586年圣殿被毁，以色列民第三次被掳，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以西结先知看见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圣城，降到了东边橄榄山的伯大尼。虽然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然而上帝仍旧怜悯圣约子民。上帝也借着先知应许，预言应许，有一天上帝的荣耀会再次的来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的东边而来，就是从上帝当年荣耀停留的橄榄山上。上帝的荣耀要从东门进入圣城，然后进入圣殿。当主耶稣地上的福音事工结束时， 主耶稣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要骑着那个驴驹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首先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圣殿，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去上帝的圣殿。就如上一次讲到的最后一节经文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然后告诉我们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最为惦记的就是神的殿。主耶稣入了圣殿，然后在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因为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又回到了伯大尼。那么第二天，我们说也就是主耶稣这个那个叫棕榈主日，就是 Palm Sunday 的第二天，他们又从伯大尼出来啊，又从伯大尼出来。主耶稣再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再一次进入圣殿。从马可的作者记载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天第二天首先是进入上帝的圣殿，可见主耶稣最关心的最惦记的就是天父上帝的圣殿。圣殿对主耶稣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第一天主耶稣进入圣殿，圣经说主耶稣查看了圣殿周围的物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圣殿中物件的摆放，任何物件的摆放，上帝在圣殿中的敬拜启示啊，上帝对圣殿中敬拜的启示有着严格的规定，就是说任何物件的摆放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按着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主耶稣查看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圣经并没有指出，但是主耶稣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第二天主耶稣再次进入圣殿，因为以色列民神子民他们污秽了上帝的圣殿。主耶稣进入圣殿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洁净圣殿，就是要洁净圣殿。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洁净圣殿。圣经十五节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啊，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十六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然后又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这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了。我们来看一下洁净圣殿的背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的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 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主耶稣洁净圣殿的地点是在圣殿的外院啊，在圣殿的外院。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殿的布局和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主耶稣时期的圣殿，也就是西律时期的圣殿，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建筑群啊，一个这个 complex， 当时是相当宏伟的建筑奇观啊，在当时来说，圣殿是非常宏伟的建筑奇观。那么圣殿，整个圣殿是由四个大的部分组成啊 ，the four parts， 有外邦人院啊，就是这个 Gentile 的这个 courts， 还有妇人院啊 ，woman court， 还有犹太人院啊，就是这个 Jew 或者男人院，然后里面还有圣所啊，圣所，我们知道圣所是由圣所和至圣所组成，所以圣殿是由这样四大部分啊，由外院、女人院、女人院，然后有男人院或者犹太人院，还有圣所组成的。我们知道圣殿的最外围的一圈是由一些门廊和城堡构成的一个四方形的城墙啊，四方形的一个城墙。进入第一个城墙以后，就是第一个城墙与第二个城墙之间有一个院子啊，有一个院子。那么这个院子，圣殿的这个最外面的这个院子被称为外院啊，外院，外院。而且这个是在圣殿中占了最大的一部分，又被称为外邦人院，也就是说外邦人 Gentile 他们只能进到外院啊，就是外邦人只能进到外院，然后他们就再也不能进到圣殿的第二层啊，第二个城墙里面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记着这个结构哈，外院，外邦人待的地方。那么第二城墙，我们知道啊，东边有一个叫美门啊，美门，就东门进入的院子，从东门进入一个院子，那么这个被称为女人院啊，就是女人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妇女只能到达的地方，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他们只能到达女人院啊，从外院东门就是美门进去就是女人院，那么从女人院上一些台阶啊，非常多的台阶上去以后，又有一座墙被隔开啊，又有一段墙被隔开，就是从女人院登上台阶啊，中间又被一个墙隔开，那么中间有一个门可以进到另外一个院，那么这个院被称为以色列人院，或者说男人院，也就是说只有以色列的男人可以进到这个院里面。那么男人院里我们知道设有祭坛啊，还有上帝的圣殿啊，圣殿，当然我们进到圣殿以后是圣所还有至圣所啊，圣所是一般服侍的祭司啊可以进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那么圣所只有轮值的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 所以这就是整个圣殿这样的一个结构。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洁净圣殿是发生在外邦人院啊，外邦人院就是最外面的这一个 yard court。那么在圣殿中，在上帝圣洁的圣殿的外邦人院中，耶稣看到了许多做生意的摊子啊。其实外邦人院是非常大的啊，弟兄姊妹，非常大的，可能至少有几个足球场大。那么耶稣看到很多做生意的摊子，这里有买卖牛羊鸽子啊，一个是买卖牲畜，另外就是兑换银钱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掳，圣殿被毁灭。那么从第一次被掳啊，605年啊，609还是605，从第一次被掳，我们知道586是第三次被掳，从第一次被掳到回归的70年，70年之后，上帝就激动古列王波斯啊，就波斯帝国古列王的心，在538年啊，就是在538年，就是在第一次被掳到第二次被掳的70年，让以色列民回归，再次建造了第二圣殿啊，就是耶稣时期的第二圣殿。当然经过希律王的扩建，这些在哈该书的讲道中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那王国被掳之后，很多犹太人散居在世界的各地啊，散居在外邦各地。那么圣殿建成以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至少成年人每年一次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圣，去敬拜，去献祭。那么从远处各地来的朝圣客啊 Pilgrim，他们没有办法说我牵着这个牛羊走很远的路，或者拿着鸽子这样的祭物然后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献祭。所以他们到了当地之后，就必须用银钱来购买牛羊鸽子等祭物来献祭。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散居在外国的国外的犹太人，他们携带的钱币啊，就是外国的钱币，是 foreign currency。 比如说就像我们，你回到中国你得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或者到美国你得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那么这些钱它不同于耶路撒冷发行的，或者说圣殿在加利利地区发行的这种钱币，因此他们必须要把钱，第一步首先要把钱兑换成耶路撒冷地区通行的货币。第一个我们看，要把钱兑成当地的货币，然后再拿这个货币去买祭物啊。那么为了方便这些朝圣客的需要，就兴起了这样的生意。我们知道特别是到了撒都该人的时候啊，撒都该人是在主前20世纪兴起的。那么这些人是以祭司啊，是以大祭司为主的一群法利赛人的一个支派，他们就允许在外邦人院中设立这个兑换银钱啊，就是这个 foreign currency 的这个 change， 还有祭物，这些寄生的动物啊 animal 的这种买卖的摊位。我们说他们与其说是为了方便朝圣者， 不如说他们是为了谋取暴利啊，把它变成一个谋取暴利的场所。因为每一年，特别是在逾越节，犹太人的成年人他们都会从世界各地各个地方啊，涌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朝圣。根据犹太史学家的记载，这个朝圣敬拜时候杀掉的这个羊啊，可能达到上万和几十万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生意。那么这个正是他们谋取暴利的好机会。圣殿的祭司啊，和这个管理相关的人员，他们就和这个摊贩相互的勾结。首先他们要抬高这个兑换的这个汇率啊，你去换，大家都换，所以汇率抬得很高，他们会赚取很多的这个利益 premium。然后呢，再拿这些钱去买牛羊鸽子，而且这些牛羊鸽子卖得非常贵啊，比平时要贵很多。弟兄姊妹生活在美国啊，我们可能了解一点。如果是每年过圣诞节啊，或者感恩节，你看那个火鸡啊，反而卖得非常便宜。就是要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吃到火鸡啊，这是一个很人性的，或者说很符合上帝原则的这样一个生活啊。前一段我到商店去看卖那个羊腿啊，一下摆了很多，而且也不算太贵，因为是那个穆斯林过他们的应该叫尔代节啊，就他们的新年，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同，这个无论是兑换银钱的还是卖寄生动物的都涨价啊，然后让他们来谋取暴利。所以我们看到圣殿原本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可是他们把圣殿变成了谋取利益的手段，变成了他们发财的途径。这就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把上帝圣洁的殿变成了贼窝。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这个旧约先知耶利米责备那些悖逆犯罪的上帝的子民的话，在耶利米书啊 Jeremiah 第七章的第一节，上帝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这些敬拜耶和华一切的，就是站在那个敬拜的门的地方啊，对一切的犹太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啊，一切的犹太人对他们说，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当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 God is holy temple, holy temple 啊，因为他们认为神的殿在，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他说，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第八节说啊，我们跳到第八节，他说，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却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 他们后来把偶像敬拜也引入到圣殿中啊，向巴利烧香，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啊，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特别是敬拜偶像。然后耶利米先知说，十一节说，这成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把神圣洁的殿岂可看为贼窝吗？说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都看见了，神都看见了。那么主耶稣之所以愤怒，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而且也不许人拿着器皿在店里面经过，因为他们把上帝圣洁的殿变成了贼窝。所谓贼窝，就是他们在神的殿里面犯罪，不诚实，欺诈啊，用各种欺诈的手段来获取利益，把上帝圣洁的殿当成了那个做生意的场所，污秽了上帝圣洁的殿，羞辱了上帝的名啊，这就是他们一向所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的殿当成敬拜上帝的殿。我们说圣殿原本是用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的场所，就如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妇人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说，这个门徒啊，就是当耶稣基督这个受死以后啊，这个门徒想到这个经上记着，就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门徒想到当时主耶稣论到那个你们若拆毁这殿，我三天内就建成。那么门徒当时想到主耶稣的这个话和当时的情形，他们知道主耶稣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主耶稣为着父的殿他心里焦急啊，如同火烧。但是他们把它变成了污秽的做生意的场所啊，所以啊，这一点我想是值得我们啊来注意和提醒的。那我觉得对我们的教会来说是很好的，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啊，实际有些人到教会来是把教会当成做生意的地方啊，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所以就可以利用这样的这个关系来做自己的生意。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但是久而久之，你来教会敬拜啊，来教会不是来敬拜上帝了，更多的时候你是为了做生意，所以这个心态不对，心态不对。再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变成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值得警醒的。下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要完全洁净上帝的殿啊，主耶稣他不是说暂时性的把他们赶出去，主耶稣是要完全的啊，这个洁净上帝的殿，而且那个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洁净者啊，主耶稣是那个 only one， 他可以洁净圣殿。 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召集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洁净上帝的圣殿。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啊，就说主耶稣无论是推翻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赶出牛羊啊，这个掀翻这个换鸽子人的凳子，不让他们在圣殿中行走，这些只是主耶稣洁净的一个序幕啊，一个序幕刚刚开始。那么主耶稣要真正的完全的洁净上帝的圣殿，所以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就是要在接下来的一周啊，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说这一周就是基督受难的一周啊。那么这一周要完成上帝洁净的工作，所以那个推翻啊，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推翻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啊，这一个受苦受难的这一周中，主耶稣要完成完全的洁净工作。主耶稣的方法不是用愤怒的方法暂时性的把他们赶出圣殿赶出去，主耶稣而是要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而是要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洁净，全然的洁净神的殿啊。所以说主耶稣用的方法，他是要在十字架上完成全然的洁净，而且主耶稣是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啊，唯一一个配得有能力的这样一个洁净者，只有主耶稣他可以洁净。马可福音的作者在提到主耶稣在外邦人院洁净圣殿的工作时候，还特别强调了主耶稣所做的另外一件事啊，一方面是强调在外邦人院去洁净的工作，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不许人拿着器皿从殿里经过。马可特别指出主耶稣洁净圣殿是对外邦人的怜悯啊，主耶稣洁净圣殿是对外邦人的怜悯。我们之前说了，外邦人院是圣殿中占地最大的一部分啊。那么当时圣殿的设计的时候，就将外邦人院纳入圣殿的一部分，所以当时在圣殿建造设计的时候，就将外邦人院纳入了圣殿设计建筑的一部分。我们说虽然外邦人只能进入到外邦人院，但是仍就是上帝对外邦人有着重要的怜悯啊，有着重要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上帝拣选呼召他们的先父亚伯拉罕是要对万国万民带来祝福的，所以上帝拣选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为万国万民带来祝福。也就是说上帝拣选犹太人不仅是要向他们的后裔，不仅是要让犹太人向他们的后裔传讲上帝的真理，那么犹太人也肩负着向外邦人传扬上帝真理的话语。圣殿的外邦人院就是为了外邦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能够有机会认识耶和华上帝，来敬畏耶和华上帝。当所罗门，我们来看看在旧约啊，旧约当所罗门建造完成上帝的圣殿，向上帝的圣殿献上那个献殿的祷告的时候啊，在这个 First King 啊 Chapter 8 43。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八章43节说，这是所罗门在当时献殿时候的祷告。论到外邦人的时候，他说到，他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人一样啊。使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以色列名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啊。使外邦人也要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要像以色列民一样，也要让他们知道说，所罗门建造这个殿是称为上帝名下的殿。这就是旧约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憎恨外邦人啊，他们憎恨外邦人，他们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把那些所有的外邦人都从圣殿中给清除出去。这就是犹太人所认为的，所以他们就不尊重，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尊重外邦人，更不啊这个轻视外邦人员的作用，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喧杂的这个吵闹的生意场所。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说，圣殿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啊。你说你怎么祷告？那边都是做生意的、吆喝的，拿着器皿走来走去的，啊，那简直就是自由市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逛过这种农村的这种市场啊？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逛，很有意思，非常这个嘈杂、喧嚷、热闹，卖各样的东西啊。所以那个外邦人殿就变成这个了，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万国向神祷告的殿，根本不没有办法是万民向神祷告的殿。我们说主耶稣洁净圣殿是先知的预言，主耶稣也是洁净上帝圣殿的成就者，他可以洁净。以赛亚书56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先知在预言说，那位公义的主救恩临到的时候，第五节说，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是讲那些得救的以色列民。然后又解释到那个外邦人，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啊。也有外邦人，那些和耶和华联合啊的外邦人，而且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圣殿中喜乐。上帝要把他们领回圣山，领到他的殿中祷告我殿中的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
万米。
主耶稣的到来正是要成就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万国万民都要因他得福。主耶稣要成就圣约中的应许啊，主耶稣要成就那个圣约中的那个应许 promise， 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首先，主耶稣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洁净上帝圣殿的成就者啊，他来成就 fulfill the job。 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到第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呐，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这里讲到那个所献的旧约所献的公牛山羊动物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呐，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啊，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那个主耶稣他是那个真正的祭物，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羔羊。所以在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主耶稣一次的献上就得以成圣啊！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啊，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基督就一次献上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啊，这是个 eternal 这种 sacrificial 啊。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主耶稣一次献上就使我们成圣的人永远得以完全啊，永远得以完全。所以十九节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开了啊，过去每年一度大祭司要经过幔子到至圣所献祭，现在不用了，那个幔子开了，我们都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一次次的献祭，献上动物，献上牛羊啊，鸽子，没有能够完全洁净人的罪，没有人，我没有能够完全洁净人的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个献祭是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罪需要洁净啊，需要洁净，但是它不能完全洁净我们的罪。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很多以色列的君王啊，一些好的君王，当他们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首先一个要做的就是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我们看洁净完了以后又失败了，那个圣殿里又在拜偶像， 一次一次最终都失败了，而主耶稣来了，他一次的献祭就叫这一切啊成圣，永远得以完全。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那个洁净者，只有他可以洁净，他一次献上就使我们完全的洁净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拆毁了那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隔断的那个墙，中间隔断的那个墙。我们刚才讲了，在外邦人院到以色列人进入的院啊，中间都是隔断的墙，他们连女人院都进不去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 ，Ephesians Chapter Two， 十一节到以下这样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啊，原来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们是那没受割礼的。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以色列民没有关系，我们在他们之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我们在那些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些 covenants 上啊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就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来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没有犹太血统啊，我们和他们啊这个在他们的约上也没有份，我们是在他们的国民之外，跟基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啊，我们得以和神亲近，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拆毁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都与神和好，成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记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啊，所以我们是这样与基督和好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些近处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外邦人领受的恩典啊！主耶稣他是那个唯一的洁净者，他在十字架上洁净了啊！不仅是犹太人，还包括我们外邦人，而且他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今天也有恩典怜悯外邦人，能够得以进入上帝的圣所，与他和好啊！来在神的殿中祷告。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就是上帝圣洁的殿啊！主耶稣他不仅洁净神的殿，他是唯一的那个洁净者，主耶稣就是上帝圣洁的殿。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八节说，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么这里讲到祭司长和文士听了主耶稣讲的话，他们就要想法子除灭耶稣。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啊，预示我们主耶稣是要借着他的受死复活 要建立那个真正的上帝圣洁的殿。主耶稣要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来建立真正上帝圣洁的殿。约翰福音在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提到啊，这个2:19提到说，你们若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就说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建立起来。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背景，约翰福音2:16以下这样说，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啊，他们又要让耶稣显神迹。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啊，花了46年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这是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回归啊，在516年完成建造完成的，后来经过希律王的扩建，所以花了46年的时间。犹太人说，这是46年建成的，你要在3日之内再建起来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但耶稣说这话，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啊，门徒想起来主耶稣所说的，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主耶稣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洁净上帝圣殿的，他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他洁净的方式，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洁净的方式不是献上牛羊，而是把他自己当成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一次的献上，就完全洁净了人的罪。不仅洁净了，主耶稣借着他的受死复活，他建造了完全圣洁的上帝的圣殿。那么这个殿就是上帝的教会，这个殿，这个 Holy Temple 就是上帝的教会 Church。 那么这个殿就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殿就是上帝的国度天国在地上的扩展。因此主耶稣作为受膏的君王啊，弥赛亚，他从荣耀的橄榄山出发，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上帝荣耀的圣殿，最后受死复活，建立了神的殿，神的教会，带来了那个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所期盼的那个天国应许的祝福啊，那个天国应许的祝福。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他是那个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基督要使万国万民因信靠他而得福，所以耶稣基督使那个万国万民因信靠他而得福，他是来成就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的那个应许者。主耶稣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上帝完全的那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祭物啊，没有瑕疵的祭物。The Lamb of God， 然后完全的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他 fulfill 那个上帝的那个公义的要求。那么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建立了上帝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永生上帝的殿，是万国万民敬拜祷告的地方，是万国万民敬拜祷告的地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建立的不是那个物体的圣殿，不是那个物体的圣殿，而是由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所买赎的那个属神的儿女所组成的教会，那个属灵的殿，它是基督的身体，是永生神的殿，是上帝的国度在全地扩展的那个形式。我们之前讲过，神的教会就是敬拜上帝啊，就是上帝儿女的聚集，单单来敬拜上帝的那个场所。主耶稣洁净圣殿，主耶稣建造圣殿，主耶稣就是永生神的殿。圣殿的重要的指向啊，圣殿重要的是指向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圣殿是指向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的教会和国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说上帝的国度和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圣洁性 The Holy Holiness。 那么这个不仅跟上帝圣洁的属性相关，更重要的是圣洁的上帝要居住在他圣洁的殿中，要和他的教会同在。所以上帝之所以同在，是因为那是圣洁的地方，是因为上帝属性决定的，圣洁的上帝他要住在那个圣洁的殿中。所以当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犯罪悖逆，把神的殿变成偶像，污秽敬拜假神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他的殿。因此教会的圣洁性是上帝国度最重要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圣洁性是上帝国度的重要根基。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在新约教会中，哪一本书信记载了最多教会的问题呢？啊，哥林多前后书。所以哥林多教会是有着最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中来警醒我们的教会如何保守教会的圣洁性。所以在这个 First Corinthians 就是哥林多前书3:16-17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前书6:18-20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这里讲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人啊，你们不是自己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跟过去不一样，我们过去活在罪中啊，我们就是不圣洁，就是活在罪恶中。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啊所买来的啊，他是 purchase 买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啊，他们以为他们都得救了啊，他们有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去犯身体的淫乱的各样的罪。保罗在这里劝勉说，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是耶稣基督买赎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和不信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保罗讲到说，你们和那些外邦人和那些啊完全不一样，你们是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比列，信和不信，是完全不同的，神的殿和偶像敬拜。他说因为你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我们今天是永生神的殿，是上帝的 eternal temple。 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是最好的那个圣约关系啊，那个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的最好的表达，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在我们中间居住，神在我们中间居住。最重要的是要圣洁，圣洁。看，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个人和教会在基督里的圣洁合一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在基督里的圣洁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教会的圣洁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而成就的。这个就如我们在讲主日学讲到这个奥古斯丁，基督徒的圣洁不是因为你圣洁啊，教会的圣洁也不是因为你圣洁，而是因为那个上帝，那个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是他成就的，他是我们成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客观性的，是一个本质性的圣洁。所以当我们被洁净以后，我们从本质上已经成为圣洁，是客观地位上的啊，是地位身份上的圣洁。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个人教会来说，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啊，我们要竭力的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还要在主观上，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圣洁，这就是我们当今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基督徒教会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在基督里的合一，合一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可能都很清楚，我们在 PCA 入会的时候啊，一共就问五个问题，前三个问题是关于信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教会的圣洁和合一的啊，可能弟兄姊妹都记得。那第五个问题问什么呢？第五个问题问什么呢？就是问啊，你是否愿意顺服在教会的这个治理和管理下，竭力的维护教会的圣洁和和睦啊，圣洁和合一。所以可见这个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圣洁和和睦是何等的重要。 作为一个弟兄姊妹或者说信徒在教会中生活，如果说这个教会是圣洁的合一的，那你会这个无论在我们的灵命发展上心情上各个方面都会很舒适啊，很健康。你不期盼说那个教会每天都是闲言碎语啊，争争吵吵，对不对？所以说教会的圣洁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神的殿，是耶稣基督是神所居住的圣灵同在的地方。那我们说怎么样才能使教会圣洁和合一呢？我们说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啊来看啊，来帮助我们来学习什么是来如何行，如何行什么是合一和圣洁。我们说第一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教会和信徒基督徒要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啊，就是你要持守，教会要持守真理的话语。基督徒教会要持守神真理的话语。所以基督徒和教会的成圣，基督徒和教会的成圣是离不开上帝真理话语的洁净。我们教会也好，基督徒你怎么被洁净呢？你怎么被洁净呢？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来洁净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说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够达到什么，那是神的话在洁净你，神的话在洁净我们。神的话不断的洁净我们，圣灵不断的保守我们啊，提醒我们，我们才得以成圣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撇开这个啊。你说你去禁食祷告个十天，到山里面山洞里去待一段啊，不是说不好啊，它不能是像神的话一样来洁净你。第二一个就是你要遵行上帝真理的话语。基督徒教会的成圣离不开对上帝真理话语的遵行。你说你不去行你怎么能够成圣呢？对不对？你即便是持守，但我生命中不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看到你成圣的这个果子呢？对不对？我们犯了罪，我们也不用跟别人悔改，也不用去道歉，那你说别人怎么能看到你成圣呢？所以说你要去遵行，行出来。第三一个，圣洁子民团体啊，教会要在基督里共同建造。就说你这个成圣的工作，成圣洁净的工作，它不是在你个人生命里完成的。就算我们遵行神的话啊，我们去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对不对？但有时候你靠你个人你行不出来啊。成圣是以神的教会离不开的，它是这一个圣洁子民团体，这就是上帝建立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肢体生活，教会生活，在肢体生活中，教会生活中使我们不断的洁净。所以教会基督徒教会的成圣离不开教会的这个肢体生活，你要在这个肢体生活里相互的扶持鼓励劝勉啊。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的时候，无论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或弟兄姊妹，都会善意的提醒你啊，帮助你，大家一起的祷告扶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内容啊，持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在基督里成圣。我们看彼得前书 二章 五节和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祭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我们是被主建造的，是那个灵宫里的活石啊，是做那个圣洁的啊祭司啊，记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啊，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啊， The chosen one， 是军中的祭司，是 priest，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上帝的。那这些是要做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奇妙者的那个美德，光明者的美德。主耶稣洁净我们个人和教会，建造我们个人和教会，就是要为了使得我们成为那个军中的祭司啊，使得教会成为上帝圣洁的国度，为要叫我们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宣扬那个耶稣基督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见证他的荣耀啊，见证他的美德，最终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那个最后是叫那个最高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常与你的儿女同在。我们感谢你亲自来洁净我们啊，建造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里，使我们个人教会一同的成圣，最终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就愿你继续的恩待怜悯你自己的教会，愿你真理的话语，愿你的洁净常与你自己的教会和你的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